主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五章圣母的诞生。我见到安娜从果园中走来，有一位长得很像她的亲戚搀扶着。安娜挺着大肚子，显得有些疲倦的样子，可能是因为天气闷热的关系，就像今天我也受到气候的影响，觉得很疲惫。果园里虽然有树荫可以遮阳，但赤焰高涨，酷暑灼人，阴霾的天空和污浊的空气显得更加沉闷。已经好久没有下雨，干旱导致土地变成了又细又白的灰尘，缺水的泥土呈现粉白色，花棚两旁直到麦田的边缘，每棵树下一齐齐的菜田和花卉的土壤，因带水汽，泥土都变成了咖啡色。麦田四周的草已经干枯，只有角落里有一株已开花的野山楂，结满了红色的小果实。这棵树下被一些青草包围着，几只小羊正在吃草，有位牧童在树下乘凉。雅静和两位助手在一排又一排的橄榄树及葡萄树下工作。他虽然年纪大了一点，手脚仍然灵活地操作。为了灌溉缺水的植物，他们在田边凿了一条小沟渠，引导水源穿过草丛至干旱的土地，再流到葡萄树和橄榄树的四周。安娜缓慢地穿过葡萄棚架，来到雅静的身边。棚下有许多蜂蜜在汲取已经成熟的葡萄。雅静见到安娜，快步地迎向前去。你怎么会到这里来？房子热得像烤炉，觉得不舒服吗？这是我怀孕后期唯一觉得不舒服，我想这也是所有受造物都有类似怕热的困扰。雅静，你不要在这炎热的天气下待太久。我们盼望许久的雨水三天前就该下了，可是一直没有雨来，田地像在发烧，幸亏我们附近有个水泉，水量丰沛，我们凿了水渠，对那些快要枯的叶子有点帮助，树木也不至于枯死，真希望快点下雨。雅静抬起头望着遥远的天空，细察天象。这时安娜手中拿着一把五颜六色用棕榈树叶编织而成的扇子扇凉。她的亲戚说，远方赫尔蒙山有些乌云正在快速形成，有北风吹来了，温度可能要下降，也可能会下雨。雅静有些失望地说，这种情形已经持续三天了，但月亮一出来，乌云就烟消云散，今天的情况也可能一样。安娜脸色发白地说，我们回房去吧，我在这里快喘不过气来，我们还是回去的好。 你不舒服吗？没有，我心中非常的平安，好像在圣殿中得到天主的恩惠一样。当我知道自己做了母亲之后，内心感受到的平安是如此的甜美，就像神魂超拔。而这种甜蜜如梦如幻，给我一种非比寻常的平安与喜乐。雅静，我爱你。自从进了你家的大门，我就对自己说，我是一位义人的妻子，心中感到非常的平安，就像你每次对我表示关切时一样。但此刻的平安很特别，我觉得这平安好像我们祖先雅各伯在梦中梦到天使之后所感受的平安，又像橄榄油渗入我的心中，更好说，就像多比亚一家人在拉法尔总领天使显示真实身份后所感受到甜美的喜乐，让我沉浸在这种平安中，翱翔在蓝色的天空之上。自从我开始有了这平安喜乐，不知道为什么心中涌出了老多比亚唱的诗歌。那首诗好像特别是这时刻写的，为这个喜乐，为全以色列子民，为有罪而将要得到宽恕的耶路撒冷。请你们不要笑我这过度兴奋的样子，当我说你应当感谢天主所赐的恩典，称颂万代的上主，因为他在你内将要重建他的会幕。我想即将临盆的这孩子就是要在耶路撒冷重建真神的会幕。我也想这首诗歌所预言的不是耶路撒冷圣城，而是这孩子的命运。这首诗歌是：耶路撒冷，你将绽放灿烂的光辉，无数的外方人将从远方到你这里来，大地四极的居民双手带着礼物在你内朝拜上主，将你的土地当为圣地，在你内呼求上主的圣名。你将因你的子民而喜乐，因他们都将受祝福，归属于上主而合一，爱你并因你的平安而欢乐的人是有福的，而我是有福的母亲，是第一位享受到这种欢乐的。安娜说完这话的时候，颜面发光，忧喜参半，内心既高兴又害怕，脸上流下了甜蜜的泪水。这一切他自己并没有注意，可是雅静和他的亲戚听了都很感动，陪伴他走回房间。他们的脚步开始加快，有一股强风吹来，天空乌云密布，天色也越来越昏暗，可以感受到狂风暴雨随时袭来。他们刚进家门，一道闪电从天直接劈下，立刻听到打雷的声音，雷声之大就像击中大鼓，发出震耳欲聋巨大的响声。 接着雨水如情韵一般滴到干枯的树叶上。安娜回房休息，雅静和其他工人在门口兴奋地讨论着期待已久的甘霖。然而喜悦很快就转成恐惧，因为暴雨狂风、雷霆和冰雹巨降有可能酿成天灾。假如下冰雹会打碎葡萄和橄榄，到时候我们就变成了可怜虫。雅静还担心另外一件事，就是安娜临盆的时候到了。那位亲戚安慰她说，安娜没有感觉到任何痛苦，要她放心，这使得她更加坐立难安。只要有人从安娜的房间出来，拿着温水罐、盆子，或在厨房烤炉烘干毛巾时，他便追过去问长问短，并不因他们的安慰而放心。尤其雅静没有听到安娜惨痛的叫声，内心一直放心不下。他说，我是男人，从没见过女人生产，可是我听说过没有惨痛是很危险的。由于暴风雨的缘故，遍地黑暗，夜间好像已提前降临。这时大雨倾盆，风云变色，幸好没下冰雹。然而不是冰雹没下，却是落到别的地方去了。一位工人注意到这场暴风雨说，好像撒旦跟他的魔鬼从地狱被放出来了，你看那些乌云多么黑，空中好像可以闻到硫磺的气味，似乎听到一些哭喊咒骂的声音。假如真是他，那今晚他可真是疯了。另外的工人笑着说，也许有一个很重要的猎物逃出了他的魔掌，或许弥厄尔总领天使又一次用天主的闪电来击打他，烧毁了他的犄角，割断了他的尾巴。有位妇女边喊边跑说，雅静，安娜快要生了，一切都很顺利。说完他就拿着水罐冲了进去。突然有一道强烈的闪电先将那三个人震倒在墙脚下，然后霹雳一声巨响，在果园内房子的正前方留下了一个冒着浓烟漆黑的大洞。这时暴风雨忽然停止，就在这一刻，安娜的房间传出了婴儿的哭声，好像小斑鸠出啼的咕咕声。同时在天边出现了一道半圆形巨大的彩虹，环绕着整个天空，从赫尔蒙山横跨加里勒亚，所有的丘陵和平原一直延伸到最远的群山之后。我们从来没见过这种事，你们看，你们看，彩虹好像环绕整个以色列的领土。你们看，太阳还没下山，已经有一颗星出现了，多么奇妙的星星，闪耀着光芒，像一颗巨大的钻石。还有月亮，还差三天才月圆，而现在却圆满地高挂在天空，看哪，多么明亮啊。其他的妇女高兴地用一块干净的布 将女婴包好之后走了出来。是玛利亚，是妈妈。玛利亚小的可以睡在孩子的怀抱里，身高并不比一条臂膀长，她的头好像粉色的象牙，嘴唇是胭脂，发出来的声音不是哭，而是想吃奶。嘴唇小得不知怎能吸到妈妈的奶头，在小脸颊的两腮之间，小小的鼻尖很突出。有人轻轻地抚摸她，她睁开了小眼睛，这眼睛的颜色像蔚蓝的天空，玲珑有致的细眉是棕色的，她的头又小又圆，头发像金黄色的蜂蜜，她的耳朵像两枚粉红透明又完美的贝壳，一双小手在空中晃动，都是象牙色的这样的小手。将来如何能拭去那么多的眼泪呢？玛利亚两只小脚只有4公分长，这么小的脚将来怎么走十字架的苦路呢？那位女亲戚坐了下来，解开裹着婴儿的布包，她的父亲和亲友看见她可爱的躯体。小玛利亚注视着周围的人，轻轻地喊了一声在抗议，似乎不愿别人这样盯着她看，因为她是最纯洁的，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她的赤身露体。她是完全童真、圣洁及无染原罪的，你们遮住她的身体吧，遮盖这含苞待放的百合花吧，他在这世上将一辈子保持含苞的状态，将来他只为耶稣而绽放。天主圣山的百合只有在天上才会完全打开自己的花瓣，因为在天上没有丝毫的罪恶能亵渎他童真的圣洁，又因为在天上，在众天神、圣人、圣女前，要奉献于三位一体的天主。在不久的将来怀孕耶稣时，圣父、圣子及敬佩圣神会隐居在他无玷的心中。现在他又被重新包裹起来，雅静把他抱在怀中。玛利亚长大后很像父亲，他的皮肤、眼睛及头发的颜色都和父亲相像。虽然父亲现在的头发已经花白，但年轻时必定是金黄色的，这是从他金黄色的眉毛来推断的。他外形像父亲，却不失女性的妩媚，言谈举止比父亲更温柔典雅。想到耶稣，他的身高及象牙肤色很像外祖母安娜。玛利亚没有安娜的严肃，不像母亲高挑挺拔有如棕榈树的外貌，她文静娴雅，却是受了父亲的遗传。这些妇女一面谈论刚才所发生的事情和天上彩虹的奇迹，一面陪同雅静来到安娜的身边，将女婴还给了她。安娜幸福微笑地说，她是一颗星，她的标记在天上。玛利亚是纯洁的月亮，玛利亚是我的珍珠。你叫她玛利亚？对，玛利亚是一颗星，是珍珠，是光明，是和平。 这名字也有痛苦的意思，你不怕给他带来不幸吗？天主与他同在，他受孕之前已经属于他了，天主会在自己的道路上按自己的计划带领他，把他的痛苦变为天堂的甜蜜。现在暂时属于他的母亲，不久他会完全属于天主。安娜和他的女儿玛利亚睡着了，神事就暂时停止。耶稣说，我的小朋友华多达，你快起来，我希望带着你莫观玛利亚天上似的奥妙童真，你的灵魂会觉得清新，如同天父刚创造新的灵魂，就像一个未接触肉体前的小厄娃一样的情形。你的心灵会充满光明，因为你会体会天主在他身上如何表现他的爱。谈到有关玛利亚的受孕，她是无染原罪者，等于她沉浸在天上的光明及爱的环境中。现在我要你阅读一下我祖先的书，书中提到有关他的光荣所写的一段：上主至始既拿我做他行动的起始，做他的开端，大地还没有形成以前，远自太古就奠定了我，深渊还没有存在，水泉还没有涌出以前，他便孕育了我。三月还没有凸起，秋林还没有存在以前，我已经出生了。那时上主还没有创造大地、原野和地上的土壤、原质，当他建立高天时，我已存在，当他在深渊之上画出穹苍时，当他上使穹苍稳立，下使深渊固定时，当他为沧海划定界限，命令海水不要越境，给大地奠定基础时，我已在他身旁充作祭师。那时我天天是他的喜悦，不断在他前欢悦，欢悦于尘寰之间，乐于世人共处。你们认为以上这段圣经是描述天主的智慧，但事实上是表扬他，玛利亚，这位美丽的母亲，圣善的母亲，智慧的童真母亲。而这智慧就是现在和你说话的我，耶稣。我要你写有关圣母的这本书之前，用这诗歌的第一句话做开端，为了叫人知道天主的安慰和喜乐是什么，知道这三位一体的天主是永恒的、圆满的、内在喜乐的原因，也是他所以保存你们、爱护你们的主要原因。虽然人类往往带给他这么多的忧伤，他仍然宽恕与爱你们，并让人继续生存下去。若不然，因人类的第一个罪过，就足够把整个人类完全毁灭。哦，能够有玛利亚在爱他，这是唯一的理由，使他认为创造人类这件大事仍然是值得的，让人得以继续生存下去，并决定宽恕他们。一切都是为了拥有一位美丽的童真女，一个受宠的女儿，一个最圣洁的母亲，一个充满爱情的敬佩，一个为她所最喜悦的 受造物玛利亚。她是他的太阳，是他的花中之花。她不但给了你们现在已经拥有的一切，还会给你们更多，你们所没有拥有过的。天主所以继续给你们这么丰厚的恩赐，一切都是为了他的缘故，为了应允他的请求，为了使他高兴，为了使他绽放出更多的光辉，使天堂的光明更加灿烂。这光辉都是为了宇宙，为了整个人类的幸福。每次天主实行奇迹，天上的圣人圣女就唱出优美响亮的阿雷路亚，相互回应。而天主圣山所实行的这些奇能异事，都是为了赢得这位童贞女光辉喜乐的笑容。天主愿意在他从虚无中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之内立一位君王，这位君王因其本性的一部分是物质的肉体，有如其他受造物一样，但这位君王还拥有一个稍逊于神性的精神体灵魂，因此他在一切受造物中应占有最高地位。天主至高无限的智慧，对未来要发生的一切他都知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直到世界最后一人的结局，都清楚地摆在他的视线之内。上天下地的一切他都全知全能，毫不含糊，绝无中断。他所造的君王所以拥有一个稍逊于神性的生命，目的是要他在天上永远同圣父生活在一起，做天主的子嗣。这位君王按照天主的计划，要在世上经过一段时间，做天父的质子，将来长大成人，最后进入天上的王国，永世为王。天主也从永远知道他所造的人将会犯罪谋杀自己，即失掉圣宠的生命，操心的生命，同时也失掉天堂。事到如此地步，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天主为什么还要造人？请问你们情愿不生在世上吗？人生固然贫穷赤裸，失掉有圣宠的幸福生命，又因犯罪作恶而成为大不幸者，但生在这个世界还是很值得的，因为天主在现世的宇宙中也散播了他的美善，供你们瞻仰。试问他为谁创造了这些星宿？这些行星互相移动，有如箭矢向天放射光芒，其行动看似缓慢，但事实上却在高速的飞驰中显得壮丽伟大。它们提供人类光明和指示季节，似乎千古不变，然而却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之中。你们每晚每月每年仰观天空，可以读到崭新的天文报道，他们仿佛对人类说，请忘记监狱世上的痛苦，你们应当将那些充满黑暗、腐败、污秽、恶毒、谎言、贪秽、亵渎的书刊和杂志完全丢弃，你们应仰观这无边、自由、宁静又晴朗的天际， 好让你们的心灵净空，充满光明，来照耀你们所居住的黑暗监狱。请你们聆听比教堂琴声更和谐的群星之歌，请你们朗诵那描述天主光辉的言语，阅读天主所发出爱情的密语，因为赐给我们存在和喜乐的天主常临在我们中间。我们爱他，因为他使我们存在，使我们发出光辉，使我们行动操作，使我们美丽自由。此外，在这个天空的后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更崇高、更美好的天堂。我们也奉行他爱的诫命的第二部分，就是博爱众人，教导人类温暖、光明和美丽。你们应专心听取告知的话，并照着去做，与天主的荣耀结合在一起。他为谁创造了这蓝色的液体海洋？是为天空，要天空把它当作镜子；是为大地，要大地把它当作道路；要海水发出微笑，要浪涛发出声音。这一切声响不都汇合在一起，异口同声赞美天主的吗？大洋大海是为了人类而受造，正如诸天的群星也是为了你们人类一样。湖泊、江河、池塘、清泉，所有的水都为了给你们饮用，提供养分，解渴并洗净你们自己。水一方面听从造物主的命令，一方面得为你们服务，却不越过界限湮灭你们，如同你们该得到的惩罚，指洪水灭世。他为谁创造难以计算的动物呢？有的多彩多姿，像花一样的飞鸟，有的在唱歌，有的在翱翔，如同你们的仆人，为你们跑腿，为你们工作，做你们的营养补品，使你们这些君王能恢复体力。天主为你们人类创造了各式各样的奇花异草和万紫千红的花卉，这些花草树木有的看起来像蝴蝶，像宝石，像矗立不动的禽鸟，有的像是项链，像是各式宝石和珍珠的水果，还有碧绿如茵的地毯，供你们散步、休息、玩耍，要你们神行受益，不仅为你们的精神，同时也为你们的肉体。天主又为你们在地下的深渊创造了矿物，在地上创造了食盐，使它融化在温泉与冰水之中，还有硫磺、碘各种物质和元素，这些并不是为了天主自己，而是为了他的子女，就是人类。天主在自己无限的美善中不缺乏任何东西，也不需要创造什么来增加自己的喜乐。他自给自足，他自我的静观欣赏就是他的幸福。这一切都是为了他所造的人而做的，因为他愿意人成为一切受造物之王。发现了天主的神圣工程，为了承认他的全能，并为感谢他赐给人类的这一切，就值得生存在这世上。你们应当为你们的生命感谢赞美他，即使救赎的恩典只有在世界末日才来到，你们仍应该感谢赞美他。虽然你们在原主父母内已是悖命的罪人，你们为了自己的罪也是悖命者，犯下骄傲、邪淫、杀人等罪行， 但天主的仁慈仍然赐给你们欣赏宇宙的恩惠，并且恩待你们如同善良的子女，教导你们，赐给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为了让你们的生活既甜蜜又健康。在善的方面，你们所认知的美善或你们领悟了什么，都是由于天主的光明指引。在恶的方面，你们所知道和所发现的一切坏事，完全来自于凶恶的撒旦。天主的上智无所不知，从人还未被创造之前，天主已经知道人可能妄用自由，违背天主的诫命，犯罪并杀害自己操心的生命。因为天主是无限的美善，在原罪还没有发生以前，已经想到用何种方式去消灭原罪。方法是借着基督的全能，而玛利亚是让这法宝能实现的工具。童贞女在天主奥妙的思想中早已被创造，万物都是为了我而被创造，因为我是天父的爱子，我是君王，也是天主，在我脚下应当有地毡和宝石，是任何王宫所未曾有过的，也应当有诗歌吟唱，仆役成群环绕在我的四周，是任何君王所未曾有过的。一切花花朵朵、珍珠宝藏，一切的崇高、一切的美善、一切的优雅、可歌颂的事，以及一切可能从天主的思想中创造出来的万事万物，一应俱全。我除了有神性，也应有人性，为了拯救众人并让人的肉体升华，在时刻尚未来到，许多世纪以前就带领他升天。具有灵魂的肉体是天主的杰作，天堂就是为了他而造的。为了变成人，我需要有一个母亲，因为圣父是我的父亲，因此我也是天主。为此，天主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敬佩，说：“来，你在我身边，来看我为我们的儿子所做的一切。你注视吧，你欢乐吧，永恒的童贞女，让你的微笑充满天堂。”天使们开始吟唱结婚进行曲的第一个音符，天上的乐章。我注视着你，我已看到你的未来如何。你是无染原罪的女子，你是我所喜悦的灵魂。你如花似玉的美丽，我把它扩散到整个天空大海之中，把星辰当你的首饰，把月亮放在你的脚下，把花卉草木保留，将来给你的儿子做玩具，做枕头。葡萄也是为了你，你将生产那位葡萄串，它将被祝圣成为圣血的葡萄酒。快来，我的加利，让我所创造的宇宙从你那里学会怎样去爱我，因你的微笑而变得更美丽。我儿的母亲，我天国的皇后，你是天主的最爱。还有，在我看到原罪时，又看到那无染原罪者，于是我说：“请到我这里来，你要消除人因悖命顺从魔鬼而犯的罪，及众人对我的忘恩负义给我带来的悲伤，我将借着你向撒旦实行报复。”天主，造物之父，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并给予他们一条非常完美的爱的法律，完美到这种程度， 致使你们无法完全了解，如果不是受到撒旦的唆使，简直难以想象人类如何传宗接代。现在请你们在果实和籽粒的问题上看看植物吧，它们是如何获得种子与果实，是否由于上百次的连续交配才孕育而生产了果实呢？不，它们是从雄花中放出了花粉，由于大气和磁性的定律齐聚的指引，花粉奔向此花的脂肪，它开放接受而生产果实。它们不是只结合而拒绝生产果实，犹如你们所做的，为以后再享受同样不当的情欲。动植物的生产是有固定的季节，时令已满，结合开花都是为了生产结果。你们再看看动物，一切的动物只为永续它们的种类而交配，不是为了享受性欲的快感。它们在求偶前也会跳各种求偶舞，相互吸引以达到交配的目的，就是生育后代，仅此而已。人为万物之灵，不更应当如此吗？我耶稣给人类恢复了圣宠，使人相视天主，但人因犯罪失掉了圣宠，降低了自己的身份，特别在传宗接代的天职上，不得不放下身段，采取类似兽性的性行为。你们在这方面做出比野兽更不如的行为，那就是所谓的节欲，只图享受性欲的快感而不生儿育女。你们这甘心情愿尊撒旦为老师的，你们的行为只配与你们所钦佩的老师撒旦相媲美。反观假如你们忠于天主，以圣善的方式生男育女，你们便会毫无痛苦，并感到拥有子女的神圣喜悦，不会为了享受性欲导致身体虚弱。面对被撒旦所败坏的男人与女人，天主愿意兴起一位男人，生于一位被升华的女人，甚至于没有男性的参与而生育，像一朵花不需要种子而生出另一朵花。天主像太阳一样亲吻了这朵无玷的百合花玛利亚，这是天主对撒旦的抗议和胜利。撒旦，你在这女孩诞生时发出了怒吼，这婴儿就在这一时刻已战胜了你，甚至在你叛逆、诡诈、破坏之前，他已战胜你了。千军万马都无法反抗你的势力，人所有的武器也无法攻击你的鳞甲。你这永恒的败类，世界没有足够的风力能吹散你满口的臭气。然而这婴儿粉红的好似山茶花的脚跟，却毫不畏惧地践踏了你，将你推到阴间去。他的哇哇声竟使你惊慌遁逃，他微弱的气息竟把你的臭气从世界上吹散。你这个因受咒骂的恶魔，你夺去了天主做众人之父的快乐，然而他女婴的名字、他的注视、他的洁净，就像长枪一样刺透了你，像闪电、像大石块，把你困在地狱里。直到如今，你败坏人类的恶行都变成了垃圾，人们原来被创造在无罪的状态，而你却让他们陷入紊乱的淫荡中，破坏了天主依照一个两性均衡的原则使人生儿育女。如果人类尊重这原则，大地将保持均衡，这样便能达到民族间没有战争、家庭中没有不幸的事件发生。如果人类肯服从天主，就会认识并享受真正的爱。 他们可享受从天主流露出来又圆满又宁静的爱。这爱从超性延伸到人的本性，为的是让肉体与灵魂共同喜乐，因为他们都是天主所创造的。人呐，现在你们所谓的爱和你们所认为的彼此相爱又是什么呢？你们只是取了爱的表皮，而实际上乃是以爱为包装的淫荡行为，或者是担忧，由于自己或其他人的淫荡而失掉配偶之爱的一种恐惧。自从淫荡充斥于世界之后，你们总是无法能够完全占有自己的丈夫或妻子的心，因此你们成为一个颤抖、痛哭和嫉妒的疯子，甚至多次演出了杀妻杀夫的事件来，只为报复对方的不忠，演变成意志迷失、精神错乱的狂人。撒旦，你看你做了什么？你伤害了天主的子女，他们本来能够毫无痛苦的分娩，并能诞生在这世上而不畏惧死亡。如今你败在玛利亚的身上，人也借着这位女人而战胜了你。从今以后，谁爱她，就会回到天主那里，战胜你的诱惑，以便瞻仰她的无玷圣洁。做母亲的在怀孕生子之时，虽不免仍有痛苦，但他们会得到他的安慰。做妻子的会得到他的指导，临终的人能体会到他的母爱，在他的怀抱中，死亡变成甜蜜。圣母的怀抱像盾牌，躲避魔鬼的攻击以及天主的惩罚。玛利亚·华多达，你是我的小发言人。你看到了童贞女的儿子如何诞生，也看到了童贞女如何升天，因此等于你也看到了无罪的人不会因生产而受苦，也不会因死亡而感到悲伤。天主为其至洁净的母亲，既然保留了天上完美的恩惠，自然也会使他享有不受惨痛的特恩。假如原主父母保持天主儿女的身份而不犯罪，同样的也可以享有无痛生产的特恩。这是因为他们的结合和怀孕都不是出于淫欲的缘故，甚至于死亡无罪之人也不会有焦虑了。天主对撒旦的绝对胜利，是将可爱的受造物玛利亚的完美提升到超越巅峰的境界。至少在他身上找不到人生来就倾向遭受魔鬼的毒害的一切回忆。这样使圣子不是由男女之间的拥抱，而是由于神的拥抱而生，使其灵魂，圣母的灵魂，在火中圣神内超拔而受孕。这就是童贞女的童贞本性。来，请你默想一下这极深邃的童贞奥秘，默观这奥秘也许会让你头晕。有的妇女因为没有结婚，因此才保有不得已的可怜童贞，也有的女子，她们愿意将她们的童贞奉献给天主。她们认为童贞只是肉体上，而不是精神上的。她们在精神方面的胡思乱想，认为是被准许的，有如男女之间的父爱。这样的童贞，可算是童贞的阴影。也有入隐修会的童贞，他们只为天主而生活，这样的童贞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比起我母亲的童贞就不算完美的童贞了。自从人类有原罪开始，对灵魂的影响就造成了伤害， 即使在拥有很大圣德的人身上都有，这伤害只有圣喜圣事能解除，但其伤痕仍然存留。如同一个已婚的妇女在丈夫过世后虽然守贞，仍然无法恢复原始的贞洁。圣喜圣事也是一样，不能恢复在原主父母犯罪前的圣洁。就像那些患过重病的人，好了以后仍会再度感染，因为病毒仍然存在。圣母没有一丝一毫原罪的痕迹，她的灵魂美丽及圣洁，完全如同天主父从永远所思想的，他也赏赐给她一切的圣宠神恩。这就是童贞女圣母，她是独一无二的，她是完美无瑕的，她永远就在天主的恩宠之中，按照天主的理想而孕育，又按天主的圣洁而度过一生。圣母玛利亚是由天主为她加冕，戴上足世童贞的荣冠，直到万世于无穷之世。因此童贞成了他专有的名字，他的纯洁与圣宠已到达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的境界。这是崇高、尊威三位一体天主的胜利。他面对着被亵渎的受造物、堕落的人类，高举一个完美无瑕的诚心。面对罪恶的深渊，他扶起这位对罪恶一无所知的女子，因她只以天主的爱为满足。爱火冰冻了肉欲，她在天主的祭台上成为明亮而完美的镜子。在这祭台上，天主与这位童贞女结合，而不降低自己的身份。他无限的完美拥抱这位有限的敬佩，而这位敬佩只比新郎低一级，并服属于他，因为他是女人，但与他一样是无玷的。